从这个租赁新规的这个文件的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原则那里，其实也有提到，就是保险公司因为所谓的资产负债匹配主要是三方面吧，那么这个包括期限结构的一个匹配，还有这个成本收益的匹配以及流动性的匹配。那么从这个期限结构的匹配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文件里面也明确提到了，就是这个期限结构匹配的定义指的是保险公司能够维持资产现金流和负债现金流在较长期限结构上的这个合理匹配。那么原来征求意见稿上面其实只是这个就比较这个宽泛的提到，就是维持资产和负债在较长期限结构上的合理匹配。所以其实这一次包括我们觉得啊，这个监管指标它其实从一个这个久期的这么一个概念改成了这个利率风险对冲率的概念啊，我们认为其实一方面这个当然我们也这个就是从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我们也跟行业进行了一个比较这个广泛的交流啊。其实确实，对于很多的这个中小保险公，尤其是中小保险公司而言，那么之前对于这个有效久期缺口的一个之前的要求是这个不得超过5年，那么确实可能在这个现实的一个层面上，那么还是有很多中小保险公司在这个方面面临一定的这个就是压力的。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指标调整，我们认为一方面确实也是监管更广泛的就是考虑到了行业经营的一个这个现状，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利率风险对冲率的指标它从这个利率敏感度的角度，其实也是能够更加直观的去反映就是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利率风险的一个这个对冲程度。对，那么之前的有效久期缺口其实是下移成了一个监测指标，就是之前关于久期缺口的监测指标是修正久期缺口，但是确实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尤其今年保险行业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个分红险产品逐渐成为了这个就是保险公司新单保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对于分红险产品未来成为这个负债端销售的这个主流产品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确实我们认为有效久期缺口对于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匹配的一个这个衡量是更为适用的。那么这个久期缺口的一个调整，我们认为其实是这一次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的几个这个指标的这个调整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流动性覆盖率的指标，那么在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到的更多的是压力情景下的流动覆盖率，但是这一次出台的这个正式的文件就叫做这个流动覆盖率，那么它衡量的其实是就是更加常态化的一个经营场景之下，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流动性风险。那么再包括，其实我们这个比较细致的去看这个正式版的文件和征求意见稿的变化，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包括沉淀资金覆盖率啊，包括这个综合投资收益覆盖率，包括这个净投资收益覆盖率，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更加细致的一些这个口径的这个调整和优化。那么比如说这个其实以这个就这三个指标，我们其实也分别来那个。跟大家这边就是汇报一下，就是其实从这个沉淀资金覆盖率上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对，因为沉淀资金覆盖率它的定义是这个财险公司的沉淀资金除以中长期资产，其实它核心是这个引导财险公司就是在经营的时候考虑流动性的风险，因为财险的负债久期相对是比较短的，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就是财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不就是财险和寿险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财险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随着可能这个保费增速的一个这个现实的一个放缓，那么这个财险公司在资产配置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中长期的一个资产还是要考虑一个就是这个配置的一个适配度的，所以其实沉淀资金覆盖率的指标就是沉淀资金除以中长期资产，那么这个监管标准是这个不低于100%，但是这一次的正式的这个文件上，我们看到就是对于中长期资产的定义里面也剔除了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相对来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收益稳定性比较好的一些，包括这个准政府债券，包括这个含保证条款的权益类投资资产，包括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瑞士产品。那么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也是从这个监管对于资产配置的一个导向上，还是支持保险公司就是合理的去配置高安全性和高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些资产。那么其实还包括就是这个大家观察比较细的话，其实也能够看到，包括这个净投资收益覆盖率，也进行了部分口径的一个优化，比如说这个净投收益覆盖率的这个 从这个指标定义上的话，它主要就是净投资收益包括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然后包括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一个这个租金收入等等等等，就是投资收益当中比较稳定的部分。那其实从正式的这个文件的变化上，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这个对于净投资收益也明确了，就是这个TPL 类的债券产生的票息收益也是属于这个净投资收益的，同时也这个新增加了，比如说对于保险公司发的一些债的这个利息支出的一个硬性扣减。那么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希望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测算净投资收益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这个真实和客观。那么包括这个综合投资收益覆盖率的这个指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对于口径的一个优化，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在对保险公司的这个财报做分析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上市保险公司的这个披露的这个综合投资收益率其实口径是有所差异的，就是有一些保险公司是这个含了 OCI 债的一个这个公允价的变动，那么有一些保险公司是不含 OCI 债的一个公允价的变动。那其实这一次从这个正式的资付新规上来看，就是报监管的这个指标上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从口径一个定义上的话，就是统一的把这个 OCI 债务类资产的一个浮盈浮亏不再纳入到这个综合投资收益的一个分子，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方面的这个口径的优化。那么这个监管指标监测指标的这个变化，其实确实是这一次大家比较关注的方面。那么还有其他几个方面，我们认为整体上也是从这个就是资产负债匹配的一个导向上的一些这个边际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其实从资付管理目标和原则上我们看到就资产端的这个三个原则的排序，之前的这个文件提到的三个原则的排序是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三原则的排序，我们看到就是修改成了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那我们认为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细微的调整啊，也是在体现就是这个更加注重资产端和负债端的一个匹配，而不是说这个资产端盲目的去追求比较高的这个投资收益。再包括就是其实这个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关于这个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这个组织架构或者说治理结构方面，那么在征求意见稿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提到了就保险公司应当成立专业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作为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工作的一个这个抓手。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正式的文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对于资产负债管理部门的表述，由征求意见稿里面的设置改成了这个就是正式版里面的设置或指定。那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也是监管在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经营以及这个部门设置啊、组织架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其实也是对于这个刚性独立部门的一个要求适度的弹性化。但是这个专业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的一个设置，我们认为确实也是体现了这个就是监管对于保险公司统筹资付工作、强化资付匹配的一个重视。对，再包括其实一些这个比较细的一些这个治理流程上，比如说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规划与产品开发方面，那么也是这个强化要求，就是在这个展业的过程当中要兼顾资产负债两端的形势变化。再比如说就是对于保险公司的这个委托投资方面，那么也是明确要求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委托人要向受托人提供包括这个九期目标，然后包括投资收益率要求，包括现金流预期变化等等的，其实也是符合就是监管提到的这个保险公司资付匹配的这个三原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必要的信息。对，所以整体上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正式版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支付新规叫征求意见稿的这个优化调整上，确实也是体现了就是一方面我们认为核心导向是没有变的，就是这个强化资付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也是综合考虑了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具体的 这个工作执行上面还是设置了一定的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方向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一次正式的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出台之后，那么对于行业未来的一个影响，其实这件事情啊，包括我们认为这个这周末大家也在这个非常积极的去讨论。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确实这个可能从分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影响上来讲吧。那么从短期的影响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确实从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尤其是现在保险公司在面临的这个低利率环境之下，那么其实从这个资产端来看的话，尤其是基于保险资金这样的一个这个注重长期性安全长期性和这个安全性的这个包括保险资金作为这个具有负债特征的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属性之下，那么确实对于这个净投资收益率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客观上的话，就整个行业又在面临着就是这个低利率以及之前存量资产到期的这么一个这个现实的一个外部市场环境，所以确实这一次这个也有很多投资人比较关注就是保险公司对于这个未来净投资收益率的一个提升。那么我认为确实在这个现在一个低利率环境之下，那么未来保险公司对于这个寻求优质的固收加资产，包括对于这个来自于比如说这个 OCI 的一个股息去这个夯实净投资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其实也是就是这个客观存在，并且可能这个后面还是会成为保险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个从比较长期的视角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征求监稿出台之后啊，我们也专门写过就是关于这个自负新规的一个深度报告。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尤其是这个资本市场对于理解这个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及保险股的这个估值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从这个自负新规所传递出的一个未来行业发展的导向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监管对于未来行业的一个指引，体现的一个精神就是引导保险公司的这个资产和负债去资产和负债进行这个均衡发展。因为我们其实从整体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上，我们看到负债端更加强调的就是强化自负联动。那么尤其是引导保险公司，无论是人身险公司还是财险公司，合理的去管控这个就是这个展业过程当中的成本。那么从资产端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自负新规核心强调的还是关于这个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的管理。那么从监管的一个这些指标的设置啊，包括就是对于资产端治理的一个流程上面，那么更多的还是支持保险公司去这个注重成本收益匹配，那么支持去这个保险公司增配这个高安全性和高流动性的资产。那其实我们认为就整体上这个随着未来新规的一个实行，那么确实经营导向更加符合监管的这个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要求的头部保险公司将会这个在未来的一个发展当中更为受益。那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映射到我们对于保险股的一个估值上的看法。因为其实这两年也有很多投资人跟我们讨论，就是上市保险公司保险股的 PEV 其实一直都在一倍以下。那么包括其实从这个今年考虑到可能一些来自于外部的交易层面因素的一些扰动，当前保险股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市值其实背后反映的还是这个市场对于保险公司未来投资收益率预期的一个极度悲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设情形。那我们认为其实造成当前保险股这个定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是市场没有办法给到保险公司未来的这个盈利以及 ROE 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这个预期。那其实这个背后的一个核心，我们如果从商业模式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话，那么其实背后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资负错配。就是其实从保险公司这个发展的一个这个就业务展业过程当中的一个 实际的现象就在于说这个负债端和资产端在过往确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我们认为还是存在一定的割裂，就是负债端的话其实更多的考核指标还是在于说整体的这个保费规模或者这个新业务价值的一个增长，那么资产端的这个考核指标更多的还是在于当年的一个这个投资收益。那我们认为其实这一次这个自负新规正式版的一个出台将会从这个保险公司无论是从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的一个设置，然后再到就是从这个资产端和负债端的经营层面上，会这个非常深刻的去影响到保险公司未来的这个保险业务的展业以及这个资产的一个配置行为。其实我们也做过就是国内保险公司和海外的一些经营非常好的这个头部保险公司的 ROE 以及这个估值的一个对比，就是我们从财务数据上面看到的现象，就是海外保险公司为什么这个尤其是头部保险公司的这个估值水平其实能够稳定在一倍以上，或者就是市场能够去给予它一个稳定的估值，其实背后从这个财务指标上来看的话，就是海外的这个头部保险公司其实是能够实现一个就是这个更加稳定的这个 ROE 和盈利的一个预期。那我们认为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海外保险公司的自负匹配相对来说做的是比较早，而且发展到现在整体的这个就是由于自负管理带来的一个这个盈利模式还是相对会比较可预期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盈利的一个确定性，其实我们认为是未来影响资本市场对于保险股估值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所以我们认为就是随着这个自负新规的实施，然后包括这个强化自负匹配导向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导向逐渐的传达到保险公司的这个资产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那么未来这个有效的一个资产负债匹配的一个管理将会利好保险公司的这个盈利稳定性的提升，从而对保险公司的这个估值修复构成有效的一个支撑。所以其实这个也有很多投资人跟我们这个讨论，就是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整个保险行业上来看的话，包括也有一些头部保险公司这一年也在逐步的重视就是这个资产端和负债端的一个联动发展的问题。但是现在确实在低利率环境之下，我们认为这个现阶段这个资本市场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给到就是自负管理匹配能力优秀的保险公司这样的一个这个估值溢价。但是随着整个行业的经营导向更加的引导保险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的一个有效管理，那么我们认为确实头部保险公司这方面的一个这个竞争优势或者说估值溢价还是会逐渐的这个体现出来。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其实整体上还是推荐这个头部保险公司的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那么确实自负新规这个落地之后，包括后续的这个实施的一个影响啊，我们也会这个继续密切的去这个进行关注，包括这个自负匹配的一个经营导向，未来在这个财务报表上的一个映射，在这个保险公司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上的一个映射，那么我们也会就是持续的去关注这个实际的一个影响。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这个新规的这个解读就这个暂时到这里。那么其实我们确实就是也对于这个自负新规的这个逐条的一个对比啊，包括对于这个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背后所体现出的这个就是监管引导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经营逻辑，其实我们这个之前也都有比较详细的这个测算和分析，包括其实这个我们这周末也是在那个不断的跟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就是各类专家和小伙伴进行这个讨论和请教。那么后续的话，如果这个各位线上投资人有进一步的这个问题这个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这个路演的话，也请这个积极的通过我们的这个销售老师与我们取得联系。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新规的一个解读的线上电话会议就到此。好，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